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继续分享的信仰书籍《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上帝作为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作者是在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杜伯生医师说，人生有太多无解的难题，种种的痛楚难以言喻。圣经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那一位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愿意守候亲近那些受伤沮丧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多深，那么即使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似乎无法理解的事情，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无法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中所讲述的许多苦难的见证，深具净化人心情感的功能。今晚呢，多多要继续和你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唯独信靠。说话，多多陪你要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书名并不是肯定句，后面是一个大的问号。上帝真的不可理喻吗？今晚我们要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唯独信靠。作者杜伯生在这个主题里这样说，自从我在3岁的时候将我的心献给耶稣基督之后，53个年头就这样过去了，我委身于主，而且这个信念比过去还要更深更坚强。再者，随着时间的逝去以及圣经学者的教导，帮助我在信仰受到严厉的挑战之时，可以接受我认为是正确的理解。杜伯生说，我相信对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他如何与我们互动，我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特别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即使上帝似乎无声无息，他仍然参与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理解在评定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即使感觉上帝似乎在千里之外，对我们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实际上上帝却近得可以触摸到我们。这种看不见的同在，最好的见证在此时此刻正存在你我所在的环境里。在杜伯生医师帮助许多遭遇困难的基督徒家庭时，他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的挣扎。当他们带着难解的问题独自行走的时刻，没有任何证据显明耶稣正与他们同在，只因为无法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他们便无法相信上帝眷顾人类。当他们的祷告没有带来立刻的疏解，因此便推论上帝根本不听他们的祷告。杜伯生医师说，他们全都错了。 他说，我深深的相信，在这些例子中，是我们将过多的信心放在自己的感觉上，却不是放在上帝的应许上。上帝承诺过的，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圣经彼得前书3:12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圣经诗篇139:7-10，大卫对上帝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好朋友，这些应许和宣告，即使在我们没有任何感受的时刻，它仍然是真实不变的。所以，请你坚定地持守对上帝那份信心，即使上帝似乎无声无息，相信他仍然参与在我们的生命中。作者杜伯生所提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即使上帝的迟延似乎造成劫难，上帝的时候仍最美好。杜伯生说，摧毁信心最剧烈的原因之一就是酒后，因为那跟我们预设好的计划不相同。在一个步调很快的世界里，我们已经习惯于期待每个意愿或需要都会有快速的回应，即溶咖啡、自动贩卖机，从提款机就能取得现金，还有肌肉酸痛或是轻微的背痛都能立即得到纾解。我们习惯于这个世界能快速的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这几乎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上帝的做法却不是如此，上帝似乎从来都不急促。有时在解决我们向他陈明的问题之时，上帝的动作会缓慢到令人无法忍受，而这就足以让一个没有耐心的基督徒选择放弃祷告，或者是另外寻找别的途径。杜伯生他以圣经人物大卫的故事来解释这个概念。上帝在大卫年少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就已经令我们难以理解，这个小牧童从以色列全国的少年人中被上帝亲自拣选出来，要他继承以色列国王扫罗的王位。即使连大卫的父亲耶西都不相信，自己另外还有7个看起来仪表堂堂的儿子竟然没有被上帝拣选。然而当大卫被先知撒母耳高抹，赋予他未来担任以色列国王的重责大任的时候，这对一个原本只是看羊的少年大卫来说是何等有盼望的开始呢？但是接下来我们却看见上帝允许扫罗王寻索大卫的命，使大卫在旷野躲避了14年。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段形同逃犯的日子毫无疑问的就是大卫年轻岁月的重大损失，因为他大可以被送去接受训练，为他即将担任以色列人领袖而做准备，或者是应该去参与任何有价值的活动都好。但是大卫年轻的岁月必须不断的担心扫罗的追杀，这对生活在现今时代的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上帝为何会容许大卫经历如此浪费岁月的过程。显然在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中并没有所谓的紧急必办的事情，上帝总是会按着他自己既定的时间表行事。连主耶稣也是这样，他在世33年的时间，真正花在服事上却只有短短的3年。想一想，另外一个10年或20年里，主耶稣可以医治好多少人呢？可以向多少人传讲天国的真理呢？ 我们再看看最近几世纪以来，有多少人的才能因着过早的死亡或者是残疾而被浪费掉了呢？像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音乐才华的莫扎特就是个例子。他在五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第一首交响乐，后来被证明是杰作，但是他一文不名的死在35岁那一年，他的作品一点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当他死的时候，身边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一把大约值2块美金的小提琴。莫扎特死了之后被葬在不知名的平民墓地，甚至没有人参加他的丧礼，谁说生命是公平的呢？而贝多芬这个30岁以前就渐渐失去听力的音乐家又如何呢？想想那些伟大的基督徒领袖，在他的潜能尚未开发穷尽之前就被主接走了。例如奥斯华·钱伯斯死于43岁，潘霍华被纳粹吊死的时候才39岁，彼得·马歇尔则是死在47岁。上帝为什么要将这么多超凡的才能呼吁那些较早被死亡缩限人生的人呢？而有些人即使藐视不尊重上帝，却可以活得长久。对这些看来互相矛盾的例子，杜伯生医师说，除了上帝就是上帝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上帝不会向人类解释他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即使上帝的目的和计划与我们十分不同，他仍然是公义的神，并且上帝的时间总是最美好的，是为着我们最终的益处。上帝在合适的时候才伸出他的手干预，所以即使有许多的缘由无从解释，我们仍然可以相信，我们仍然是上帝所珍爱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不可理喻的上帝。我们今晚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唯独相信。分享到这里，好希望书中的信息能够真实的帮助你愿意靠主更近，相信主更多。即使有很多事情你现在不明白，即使很多时候上帝没有如你期待的帮助你，多多但愿你对上帝有极或不然的信心，专心的认定上帝仍然是你唯独可信可靠的神。好，天使夜未眠呢，感谢你今晚的收听，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相会。
当我不明白